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29号，公元2018年5月14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印度国会议员拜访达赖喇嘛尊者；西藏及台湾活动人士探讨亚洲自由民主与中国威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访问德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接见4名印度国会议员。此外，尊者也祝函致贺马来西亚新总理，祝福他实现马国民众的愿望与诉求。今天5月14号上午，印度国会议员帕萨纳库马尔教授、拉克西米纳拉扬等在内的4名国会两院议员以及他们的助手共计20多人在达兰萨拉拜见了尊者。尊者一一询问了议员们所代表的地区与政党，并表示达兰萨拉是自己的第二个家，因此以主人的身份向国会议员们表示欢迎。结束拜访，离开尊者的居所时，印度议员们告诉等候的记者，非常荣幸能够见到尊者，并表示尊者在见面过程中主要谈论了推动和平与慈悲利他等话题。上月30号，由21人组成的印度国会代表团也在到访达兰萨拉期间特别前往拜见尊者。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刚当选马来西亚总理的高龄政治家马哈蒂尔，并且祝福他能够面对挑战，致力实现马来西亚民众的愿望与诉求。5月11号，达赖喇嘛官网刊出尊者贺函的部分内容。尊者说：我祝贺你与希望联盟在马来西亚全国大选中获得历史性胜利，并再次成为马国总理。人民的选票带来变革，并且展示出民主理念深植于马来西亚。尊者写道：我对于1982年首访马来西亚有着美好的回忆，很高兴这些年来我遇到许多前来印度朝圣的马来西亚朋友，他们对我致力推展的慈悲等人类价值与宗教和谐理念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支持。尊者祝福马哈蒂尔能够顺利面对未来的各种挑战，并实现马国民众的愿望诉求。此外，尊者将于5月18号透过网络视讯的方式与国际著名面部表情专家保罗·艾克曼博士一同参与研讨趋向普世慈悲，同时接受民众提出的问题。美国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如此写道：你有想过在现代世界向达赖喇嘛提出有关慈悲、精神信仰或者生命的问题吗？现在你就有这机会。加州奥本市的麦格斯将军艺术活动中心将主办此次网络研讨活动。保罗·艾克曼博士将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校区内参加，尊者则从达兰萨拉自己的居所内连线参加。保罗·艾克曼从2012年开始便同尊者探讨这一话题，两人的合作更以同名书籍 徐向普世慈悲的形式问世。这场对话届时将在脸书等社交媒体直播。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青年会近日邀请台湾、南蒙古、越南以及尼泊尔等国的活动人士聚集新德里，围绕着亚洲的民主、自由与和平展开国际研讨活动。本月11号、12号两天，流亡社区非官方组织西藏青年会于新德里印度国际中心举行自由民主与和平国际会议，主办方邀请了来自台湾、南蒙古、香港、越南、缅甸、泰国、南韩、菲律宾、日本、尼泊尔、印度以及西藏的活动人士、律师、记者和学者等。
你当出皮路里亚，他都是连坐跟着连坐，等出皮线我们他的感到里亚出不来，搞不定我们在甚至等列车列车很大。
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静美接受本台驻地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会议是按照2014年青年会理事会第45次会议所制定的决议而举行的。数年前各方就认识到国际性交流的重要性，以及亚洲各国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中共。在会议开幕式上，曾先后担任驻瑞典、哈萨克斯坦以及拉脱维亚等国大使的资深印度外交家阿肖克·萨杰哈尔致辞，介绍了国际政局变动以及中国经济力提升与亚洲等国际社会的自由民主和平受威胁的情况。他指出，在关注亚洲的自由民主与和平问题时，如果不将西藏所遭受的压迫与不公对待纳入考量，就不算完整。据了解，台湾方面的与会者为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扎西慈人与杨宗礼。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近日对德国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司政先后参加了驻德办事处的感谢德国活动以及德国援藏团体的大会。司政洛桑森格近日抵达德国法兰克福市访问，于5月11号出席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德国办事处举办的感谢德国活动。据藏人行政中央英文官网消息，司政于活动中介绍了藏人行政中央的感谢年活动背景，表示藏人社区希望向所有在60年来对藏人给予关注支持的人士致谢。法兰克福市市长贝克尔也应邀出席活动，对西藏与藏人表达了声援。德国国会人权委员会主席米夏埃尔·布朗德也在活动上致辞，强调了西藏文化遗产的珍贵，并提及达赖喇嘛尊者与黑森州之间的特殊关系，包括尊者今年9月的访问计划。报道并指出，司政抵达法兰克福时，在机场受到藏人社区以及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与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等援藏机构代表的欢迎。司政并与黑森州议会议长诺伯特·卡特曼会面。5月12号，司政在法兰克福市出席了德国西藏倡议组织的会议，并致辞感谢这家支持藏人自决权、常年关注西藏人权的非政府机构，同时祝贺该机构至今 在德国361座城市成功举办升挂西藏国旗的努力。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自2014年初开始，浙江省当局强行拆除省内基督教堂顶部矗立的十字架，甚至夷平整座教堂。2015年7月，浙江省已有1700多间基督教堂的十字架被拆走。教堂的十字架被拆后，取而代之的是一面五星红旗。强拆导致政府与信徒严重冲突，不少信徒因守护教堂被刑事拘留，更有流血甚至丧失生命的事件频频发生。如2016年4月14号，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观经街北头基督教堂负责人李建光牧师和妻子丁翠梅因阻止教堂被强拆，遭当地流氓地痞以运土车推入土坑，活活被土掩埋，其中丁翠梅身亡，李牧师从坑中逃出保住了性命。2016年2月，宁波金华城区基督教会包国华牧师及其妻子邢文香等12人以所谓的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经营罪以及隐秘会计凭证等四项罪名遭到重判，其中包国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邢文香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这起迫害案被视为浙江强拆十字架运动中最为严酷的镇压行动。总之，中共政府全面实施基督教中国化、本土化政策，对基督教的迫害日甚一日，数千座教堂及十字架被拆除，大批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抓捕，中国基督教会正遭受着残酷血腥的迫害，基督徒中有的被监禁坐牢，有的受酷刑折磨，有的四处逃亡，妻离子散，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残、致死。被称之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浙江温州是基督教受中共迫害的典型。难道这就是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吗？关于新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最早是在西元10世纪初，其传播活动与伊斯兰教势力在中亚的发展关系密切。历史上维吾尔族称回起或回捐，是属于突厥游牧部落的一支，后建立郡主制汗国，接受伊斯兰教并以武力加以推行，经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最终战胜当地佛教势力，在南疆确立了伊斯兰教。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拉姆曲真撰写的文章《中国在保障实践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吗》。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